各位朋友收听搞什么 Tama 的 FinTech， 这是 Uncle FinTech 汤马士与私募合伙人的尬聊。
本节目由 HCK Capital Technology 和盛康资本科技公司 iRobot AI Trading Bot 人工智慧自动投资机器人 Dagama Discovery Age of Entrepreneurs 新创投资的大航海时代联合赞助。好，今天是我们搞什么 Tama 的 FinTech 第一集，我是 Uncle FinTech 汤马士。那我今天第一集呢，我想来聊一下说我们的节目规划，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跟风格。基本上我们的节目规划是要邀请我们的私募公司的合伙人来聊天。聊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合伙人都是来自各行各业，那我们就跟我们各位合伙人聊投资、私募、创业、科技，还有各行各业。又因为我个人本身是科技的专业，我平常对于科技与各种不同行业的结合，然后来降低成本啊、提高效率啊，或解决一些问题等这方面的研究很有兴趣，其实就是我的日常啊。我自己本身就是把金融行业跟科技做结合，而设立了一家公司，金融科技公司。如果你喜欢听各种行业稀奇古怪的趣事，如果你想知道各个行业与科技结合的创意与案例，欢迎订阅。那接下来谈到说，我们做这个 podcast 节目，其实没有任何想要获利的这个想法。因为呢，我平常就会跟我的合伙人约喝咖啡、约吃午饭。那我们聊的内容呢，有时候很有深度，有时候有一些很好的点子，那有时候又非常好笑。我就想说，把这个聊天的过程录制成 podcast 节目，也许会有人想听。里面的资讯含量不是很密集，算是中等程度。但是如果有的话，也都会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资讯。那么未来呢，我们预计每周更新一集，每集邀请一位合伙人或是特别来宾来跟我们聊聊。虽然是用聊天的方式，但是因为我们的合伙人和来宾都是在各行各业的精英，所以即使是聊聊，我相信里面也会有非常多的亮点，可以让听众朋友得到一些知识与滋养。那但是因为今天是第一集，本来我想要自己一个人从头讲到尾，就跟某些 podcast 一样，但是资深合伙人 V 姐知道之后呢，就决定要免费赞助第一集。 V 姐是资深媒体人，这个让本人感到这个受宠若惊啊，本节目顿时这个蓬荜生辉。好，废话不多说，让我们欢迎 V 姐。
大家好，我是 V 姐。你这样说我更是受宠若惊，因为这个也是我的第一集哦。科技好，其实我今天会想要来上最特别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你讲到的科技，我觉得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在我这个，在我 V 姐这个时代是让人非常的焦虑啊。我现在虽然在公司里面啊，我最怕的就是因为这种科技对我们这年纪人来说，我觉得是要学习的。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我本身媒体好了，其实我们现在媒体的科技已经是已经有好几年了。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很多现在的广告其实都是往数位，更多有一些新的技术，我们公司也已经在这样做。你知道我要讲真话，跟我们那些新媒体的人开会，我真的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可是我又知道那个是趋势。对啊，所以其实我很好奇哦，汤马士，因为我想你年纪比我还大，我觉得
有吗？我比你还大吗？
你当然比我大啊，你应该是资深，
也没有大多少吧，应该是 同辈的吧，不然我们怎么会？
所以你知道吗？所以我其实真心的觉得，我其实每次开会的时候，面对新媒的人，我虽然点头如捣蒜，但是我心里一直在想说 ，Oh my god, Oh my god, 翻译成国语给我听，你讲的是中文，怎么我都听不懂？所以其实我是真心的很佩服，就是我后来看到你的那个，就是上次公司成立茶会的时候，我看到你的一些简历啊，我其实真的是很佩服，因为你并不是这个科班出身的嘛，是不是？
对，你是指哪方面？
就是
金融还是科技？
科技方面啊，因为我还看说，对，其实
可是我后来都在科技公司上班，倒是。
对，但其实你的出身，我们讲我们那个时候都分第一、第二类组，其实你跟我一样都是文组的嘛，对不对？我记得你那时候讲你那个公司成立的名字，讲哦，大家都拍手，都非常有学问的感觉。所以你并不是你知道有时候哈，就是文的跟理的很多有些是在逻辑，其实新媒就像我跟我们新媒体的那些同事们开会，我觉得他们的那个逻辑性我是非常的佩服，因为电脑语言本身就是一个跟一个逻辑合在一起的，是吧？
嗯，
对，所以我就是很好奇，其实我那天因为现场你知道大家都很兴奋，来的贵宾都是人重量级的，所以其实后来有点压缩你讲的时间。我记得之后你有讲说你好像是从小时候就开始有这种逻辑的东西，是吗？
哦，对，我就是我在小学四年级十岁的时候，大概在1978年的时候，我就自学写电脑程式，那时候是用亚达利游戏机 Atari 写的这个 Basic 语言。三年后1981年，那个 Acer 宏基电脑才开发出小教授电脑，那苹果电脑的 Apple II 是1977年上市的。所以或许因为我骨子里面有着这个工程师的魂，所以我才会在政大银行系毕业后没有到银行上班，就去了这个科技公司。那我在大学的时代就非常喜欢电脑科技，当时电脑的萤幕还是在绿色的萤幕时代，网际网络才刚刚开始萌芽，我就常常泡在学校的电子计算机中心，用那种 54K 的要拨电话这样咚咚咚那种数据机在上网。
我记得，我知道，
对对对对对，
像那个电子情书的那个 You Got Mail 那部电影。
哎，没错没错，整个年纪就跳出来了。啊，我不算是一个喜欢念教科书的小孩了，所以我对于这个 case study 的作业我就非常有兴趣。记得当时这个投资学的这个作业，就是我自己用当时的这个 Microsoft 微软1995年刚上市的 Office 95的 Excel 建立自己的一套选股系统，然后把当时台湾股市800多家上市公司的每日的最高价、最低价、开盘价、成交价输入到 Excel 的系统里面，并且用回归公式算出每一家公司股价的这个beta 值。啊，记得当时的教授非常的讶异，而且还称赞了我。后来这个教授还当了这个台湾立法院的立法委员。那大学毕业后，因为当时台湾的电子科技业蓬勃发展，那我又对电脑科技有浓厚的兴趣，所以我没有到银行去上班，就到了一家软体公司工作。那这家软体公司是做 ERP 的企业资源整合规划系统的公司。那可能你可能会问说什么是 ERP？
没有，其实我觉得我更想问的是，你知道，我觉得你这样真的是，这真的是每个人的那个视角不同。我在想，你那个时候应该大家你的同学都去银行上班吧？那个时候其实软体公司，我觉得是因为应该是因为你对电脑有兴趣，不然那时候其实应该很多软体公司大家都还不太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对，其实台湾是严格说台湾不叫科技业啦，因为叫电子业啦，电子业蓬勃发展。那像这种软体公司的话，在台湾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少的。而且台湾传统上这个金融体系资本市场对于这个科技业哈，台湾比较停留在硬体方面，其实对软体的话其实是很不容易说拿到资本市场的这个澳元或者是说support。 所以其实软体公司在台湾来讲的话是比较难生存的。
对啊，就像你刚刚讲那个 ERP， 这个到底是什么
？ERP 哦，简单讲，它就是一就是 enterprise， 那 R 就是 resource， 啊 P 就是 planning， 就是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这个就是企业资源整合规划系统。简单的说，就是把一个公司中的八个核心部门整合到一套电脑系统中，包括进货、销货、生产、制造、品管、财务、会计、人事、薪资等等，那并且做到说能够自动抛单转单，然后做到环环相扣，把纸上的作业跟人之间的沟通降到最低的程度，让企业的这个运作能够达到最高的效率化。那在当时台湾的800多家上市公司中，都将近有200家是使用这家公司的软体系统，算是做得还不错。而且当时公司成长得非常的快，从公司从初始的二三十个人，在五年内成长到将近800人。我曾经在一年之内面试了100多个人。对，我在工作到第四年的时候，被派驻到中国大陆担任华北事业处的处长，然后一个人提着行李坐飞机坐到北京的首都机场，然后一个人从零开始建立分公司，找办公室，装潢办公室，应征员工，开发业务等。那时候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参与了当时中国最大的软体公司用友软件与我们公司的这个合并案，见识到了当时中国内地非常奇特的这个公司文化与庞大的这个资本市场的潜力。当时我记得最特别的还是接待了一个从台湾来的风水大师，帮我们确认这个办公室是否符合老板的风水要求。
哎、欸，好奇怪哦！我觉得你们感觉科技好像跟迷信好像比较没有什么关系哈、哦，还是因为你们老板的关系？
哎、欸，没有，其实啊，很多科技业的大老板都非常的迷信哦。对，
办公室风水这件事情也是。
对啊对啊对啊，像他们要盖厂房啊选地啊，其实很多都是要风水大师看过的。所以像这个我那个时候待的这家公司最后啊其实不是太 OK， 就是因为它扩张的太快，那资金跟管理 赶不上公司成长的速度，公司营运资金出现缺口，结果后来就不是太好。然后我之后就经过猎人头公司的介绍，回到了台湾的一家美商的科技公司 Unisys 美商优立系统台湾分公司。那美商优立系统 Unisys 这是一家成立超过130多年的美国上市科技公司，在全球数十个国家设有分公司，服务的客户领域包含政府、金融、工业、运输等领域的这个大型客户。1969年的时候，美国阿波罗11号太空船使用的电脑系统就是优立系统的电脑。
好厉害。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说，民国64年台湾第一家电脑化的银行台湾银行，当时用的电脑系统也是优立的电脑系统。所以这个优立公司在台湾的主要客户就是所有的公民营银行。因此在这虽然我在科技公司工作，但是每天处理的是银行的资讯系统啊，这也让我跟这个金融科技结下了这个不解之缘啊。不过当然不是这样子的原因，我就创立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啊。最重要是我在2010年的时候参加了聚亨网主办的投资竞赛，在这个6000人参赛的比赛，我最后拿到冠军。在两个月的比赛期间，我的资产从300万增加到2500万，报酬率是7倍。所以在这个之后，我就决定要来成立一家自己的投资公司。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说，如果要创业，就要用一个最大的这个格局去做规划。那在当时全球金融投资最先进的地方就是华尔街，其实现在也是。 十多年前的华尔街已经开始在使用金融科技的技术，所以我就开始读了很多的书，做了很多的研究，每天在网络上爬文、写程式、做测试，花了很多的时间与金钱，研发了将近7年的时间，终于成功了。我一直觉得说，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宝物叫做聚宝盆，这感觉就好像一般人觉得聚宝盆只是一种神话传说，而我却认为真的有这样的宝物。所以我从喜马拉雅山找到马里亚纳海沟，等于把这个地球翻了一片，终于让我找到了。最早一开始我的公司名字是英文，叫做 HCK Capital Technology。 那 HCK 这三个字就是我的中文名字的音译。那3个月前我要在台湾设立公司的时候呢，我就希望能够保留我的英文公司名称，于是我就找了3个中文字来代表 HCK。 那第一个字呢就是和，和就是和平的那个和，那和的意思呢是协调聚合、刚柔并济。那第二个字呢是盛，就是繁盛的这个盛，盛的意思呢就是兴盛繁茂。那第三个字呢是康，康就是健康的康，康的意思呢是丰足富裕。所以呢和盛康资本科技就是要聚合天下的人脉与资金，用科技使之兴盛且富裕。
哇，真的是一个好有学问的公司名字哦！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是很响亮又好听哎。哎，对了，记得你在101公司的那个开幕酒会上面提到你公司的产品与服务，好像叫做 iRobot 是吧？
对，
可以在这边介绍一下吗？
好的，我们可以想象未来的世界哈，是一个人工智慧机器人普遍被人类所运用的社会。事实上有很多的应用我们现在就已经实现了，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可能会有扫地机器人，可能会有负责煮饭的机器人，也可能会有负责冲泡咖啡的机器人。当然呢，你也有可能会有一个 iRobot 来帮你管理你的投资资产。如果说你是一个不懂投资或是没时间投资，甚至是自己投资老是赔钱的人，那么 iRobot 呢会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它就像是一个24小时不需要睡觉、不需要休息、不用吃饭、没有抱怨、毫无怨言的员工，忠心耿耿的为你工作、帮你赚钱。那 iRobot 呢为这个高资产的投资人还有企业机构提供一套可以自动投资全球26个国家、22种货币、120个市场的人工智慧自动投资系统，真正能够实现一个7×24×365的全球投资布局。不同于其他业者的Robot Advisor、理财机器人，它投资的是基金，那 iRobot 直接投资的是底层的金融商品，包括全球主要市场的指数啊、股票啊、汇率、贵金属、能源、原物料等等。他用华尔街等级的避险投资技术提供给这个高资产投资人及企业机构一套自动投资系统。那高资产投资人跟企业机构的这个账户的资讯呢是即时的，不像一般的理财机器人投资的标的物是基金，大多都是投信或是券商代理的商品，账户的价值呢是隔日的或是数日前的，所以当市场发生急速的变动的时候，高资产投资人以及这个企业机构的这个账户是没有办法及时得知的。那一般的理财机器人提供的建议就只是建议而已，最终还是要由你来做这个决定是否执行这个建议。所以即使说这个投资人他做了这个建执行了这个建议，但是还是需要后端的人员来做这个人工下单交易的部分。 那这个交易的结果可能是隔天或者是说隔数日之后才能够得知的。那 iRobot 使用的这个人工智慧跟大数据自动交易，可以自动调整投资的组合，让这个高资产的投资人以及企业机构不需要盯着荧幕看盘。那同时呢，这个 iRobot 的交易技术交易的速度是以毫秒计算的，就是千分之一秒。那这个交易的速度相比人工交易来讲的话，可以为这个高资产投资人以及企业机构一年省下巨额的这个交易成本。当这个基金在做赎回或是转换的时候，需要耗时10到20个交易日这个也是另外一点比较重要的。在这一段时间的这个金额是闲置的，那基金公司或是代理的这个券商或是银行是不会给高资产投资人以及企业机构利息的。那 iRobot 的投资人资金账户的汇回时间平均只要4到6个小时，未来随着金融科技的进步，就可以实现及时的这种全球资金转账。那 iRobot 投资的这个金融商品呢，都是这种可以提供电子连续性报价的这种高透明性、高流动性的国际性的金融商品，所以呢，不会有类似像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的这种结构性商品崩盘的这种状况。
的确，其实像我这样子不懂投资，也没有时间去学习了解这种金融商品的人，真的很需要一个这样子人工智慧的那种投资机器人。而且那我就开始好奇了，一开始是什么样的一个事件还是原因启发你想要做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呢？
从我2010年参加这个聚亨网的投资竞赛，然后并且击败了6000个人获得冠军之后，我就开始有了建立一套布局全球的自动化投资系统的这个念头。那既然有了这个想法呢，我就开始研究说要如何进行，因为这种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这从小就这样。那虽然呢，有关于自动化投资的这种知识，当时在国内刚刚开始不久，网络上也能找到一些部落格文章的介绍，相关的书籍也有不少是国外的翻译书，但是大都是以国内的这个金融商品为标的物。所以打从一开始，我就认定将来的金融市场必定是全球化、科技化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发展。所以呢，因此我就与其将来跟着这个国内就是被局限在国内的这样子一个市场，倒不如现在就把这个格局设定到最大。所以一开始的架构跟格局就是以华尔街的避险基金公司的技术来设定，那目标的市场跟投资的标的物选择就是全球的范围。那虽然我从小学4年级就开始写这个电脑程式，1978年的年代还没有网络的时候呢，那个宏基电脑的施正荣先生在3年后1981年才研发出国内的第一台个人电脑小教授电脑。那我当时的程式是写在亚达利游戏机上面的 Basic 语言，但是金融商品的交易程式是我第一次接触。于是呢，接下来就是痛苦而且很漫长的写程式研发的阶段。我大概读了超过1000篇的原文的文章，在国外的交易的相关论坛发问了上100个问题。那每周阅读原文字数超过50000字，开发了上100个交易的策略，写了数万行的这个交易的程式，所以真的可以讲说是非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啊！那经历了这种数百次的测试的失败，才有现在的这个成果。那2016年是一个重要的拐点，就是你刚刚讲到的这个什么样的原因启发了我。我在电视上看到了 AlphaGo 的这个新闻，深受启发，发现说将这个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这个机器学习的这个 Machine Learning 导入到我的策略模型中，可以更优化我的模型，而且将自然语言处理系统的技术导入标的物跟资金控管， 可以把这个受监控的这个标的物增加到全球数万个标的物，而且将可交易的机会跟可获利的几率呢提高数倍，而且这个风险是原来的一半。那 AI 人工智慧的议题啊，从2016年 AlphaGo 打败了前几大棋手开始，到现在话题 还是很热，而且出现了各种机器超越人类啊，科幻小说情节将成真的这种讨论。那非专家的工作者呢，我觉得将来可能会面临失业，尤其未来的十年，大部分的人类今天的工作啊，有可能会被机器取代，甚至连山师，就是医师啊、律师啊、还有会计师啊，都有可能会被具有人工智慧的机器人所取代。那这些人、这些机器人，并不一定说是像我们在那个电影那个机器公敌里面看到的那种机器人大军，更多的是你看不到的这种 AI 人工智慧的软体，是软体，在远端还有后端你看不到摸不到的地方，不知不觉的就把你取代掉了。未来跟你竞争的不只是你的同事或是你的下属，更可怕的是一套软体、一个系统一次就干掉数百个、数千个你。所以如果说你不相信，我建议你去看看普罗米修斯这部异形前传的电影。电影中有一个自动手术平台，叫什么什么 720i 的，可以自动诊断病因、自动麻醉、开刀、切除、缝合等等，所有医生能做的他都能做了，而且做得更好更精准。那接着在2018年的时候，我参与了超过八场的这个金融科技 FinTech 的研讨会。在一次的研讨会中啊，对于 AI 人工智慧导入交易策略模型的见解跟实作，就吸引了政治大学金融科技研究中心的这个注意。那他们邀请我加入这个政治大学金融科技研究中心的产学联盟，成为新创公司的会员。那政治大学金融科技研究中心是国内在金融科技的领头羊，不管是在研讨会的举办啊，或者是创新科技的发展、国际的交流合作等等，无人出其右。所以因此能够得到这个金融政大金融创新中心的这个肯定，实在是很大的一个光荣。而且呢，在这个参与的这些伙伴里面，有知名的金融公司啊、科技公司 IBM、Microsoft 等等，以及国内的这些金控公司。那我个人也觉得说，能够受到这个政治大学金融科技研究中心的这个邀请成为议员呢，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啦。
哦，原来这样听起来是因为 Google 的那个人工智慧围棋启发了你哦。哎，那我想问一下哈，那除了人工智慧之外啊，艾若巴是运用了哪些技术或者是策略来帮你们的私募投资人进行全球的布局啊？等一下，我是不是问到了你们一些机密的技术？
其实有一些东西我们是可以提的啦。就像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要讲高深的这种金融知识，或者是更难理解的技术问题，那可能会让听众全部都睡成一片。所以我想要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或者是尽量能够用比较接近人类的语言来谈你问的这个问题。金庸的小说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吧，我就先用武侠小说的方式来做简单的说明啊。我把最重要的三点用三招的这种武学招式来做比喻。第一招叫做周伯通的双手互搏。周伯通大家知道就是金庸小说神雕侠侣里面那个周伯通嘛。有经验的这个交易员是绝对不会做单一方向而且没有避险措施的交易。国际市场的这个投资商品非常的多，所有的这种底层的商品都有相对应的多种避险的一个商品，这是国内的金融市场所远远不及的。 那当部位只有一种方向或是一种策略的时候，就算你的方向是正确的，就风险的角度来看，依然是处于极大的风险之下。但是呢，如果你以 IOPA 的这种智慧决策来进行标的物的部位设计、建制，然后并且以 IOPA 的这种机制进行监控，同时进行不同方向与策略的这种部位投资，反而可以使获利与风险的比值、达到最佳的这个效果。即使任何时候啊，市场出现非理性的波动，比如说下一分钟市场突然出现不理性的下跌 20%， 或是说上涨 20%， 在这种超级不理性的压力测试下依然能够生存得很好。这就好像金庸武侠小说里面的这个周伯通，双手互搏，左右手各使出不同的招式，然后有攻有守，效果倍增、那这是第一招。第二招呢，叫做重剑无锋，大巧不工。金庸笔下的这个玄铁重剑、是独孤求败所使用的兵器，外表黝黑，然后剑身、在黑色之中隐隐透出的红光，两边的那个剑锋都是钝的、剑尖呢也是又圆又钝。那玄铁剑法招数非常简单，它必须要配强劲的内力，然后配合这个重量十足的这个玄铁重剑来使出这个招式，那威力锐不可当啊！曾经我也陷在这种不断的这个最佳化策略啊，调整参数啊，设计滤网，以为说最完美的策略就是最接近圣杯的策略。那等到满怀希望的这个上线，才发现是他妈的一整个靠杯到不行，不是圣杯，是靠杯。所以真正能够长久获利的策略，通常都是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常常都是那种没有经过最佳化的策略，活得最久，活得最好，赚得最多。那怎么跟这种投资的这种菜鸟，或者是说这个做这个城市交易的菜鸟说，打死他都不相信，因为菜鸟没有一甲子的功力，一甲子的内力，自然没有办法把重剑使好。所以因为没有一甲子的内力，才会不相信说无锋之剑怎么可能可以无坚不摧。这就是我们的第二招。那第三招呢，是人工智慧大数据建模。IOPA 可以从交易所啊、财经网站啊、市场的即时新闻啊、财务报告、公开的社群网站或是论坛聊天室里面搜寻重要的这个投资讯息，把这些讯息运用文字探勘的这个技术整理成 IOPA 可以判读的内容跟格式。目前 IOPA 的这个 data container 里面储存了从2007年开始超过了13年的全球重要的市场这个事件的数十万笔的事件资讯，然后还有每天数百万笔的价格的资讯，那而且这个数字随时都在增加中，然后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去理解事件讯息的这个语义啊，那给予每一笔资讯一个向量，这个向量可以看作是对该事件、这个事件资讯对金融市场或是相对应的商品的影响程度、用这样子来作为是否进行投资或者是建立部位的这个依据。那常跟我接触的朋友一定都听过我解释、资料、资讯、决策以及智慧的这个关系。我再讲一次，这四个东西，资料、资讯、决策还有智慧，这四个东西的这个关系，一堆杂乱无章没有次序的讯号，这个叫做资料。那这里的讯号呢，可能是文字，也可能是数字，或者是声音，把这个杂乱无章没有次序的讯号整理成可供判读的格式与内容，这就是资讯。那好的资讯要能够提供做成决定， 依据所得到的这个资讯再做成决定，这个就是决策。那正确的决策会带来获利与报酬。当下一次再发生同样的情况的时候，能够依据先前的这个经验事先准备，并且一再的不断的做出正确的决策而取得利益，这就叫做智慧。所以 iRobot 的人工智慧自动投资机器人就是以这个基本的逻辑来形成 iRobot 的投资哲学。事实上这也是我超过30年的投资哲学，而且是受过市场验证得过竞赛冠军的投资哲学。
哇，我觉得这样听起来你跟那个 iRobot 感觉已经那个合而为一，就是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投资的哲学在 iRobot 身上。所以 我现在有个问题哦，那我其实常常有听到一些我朋友他们一些银行的行员啊或是理专啊，他们就在跟我们介绍一些什么那个理财机器人。那我觉得这个跟我们有投资哲学的 iRobot 又有什么不同呢？
是的，在一场2018年8月8号的这个我记得是台湾的金融科技论坛的研讨会上面，主讲的人是美国伯克莱大学教授。这个教授啊，说名字我不太记得了，这 Google 可以查得到。他说目前 AI 应用在金融领域大多是在做客户的服务跟体验，还没有办法以人工智慧直接获利。那同时呢，在2018年12月26号的时候，在这个政大商学院举办的一个大师系列现代金融市场大数据分析投资人行为与科技创新的这个研讨会中，主谈的来宾包括说前金管会的主委，元大证券的董事长，券商工会的理事长，还有多位国内投信公司的总经理。他们在这个研讨会中都共同表示说，虽然目前我们还无法利用 AI 来帮客户赚钱，但是不久的未来我们相信一定可以。那现在我们在这个客户服务跟法规遵循上面利用这个人工智慧已经取得不错的一个进展。那同时在2018年10月份到12月份的时候啊，我自己本人为了了解说这个证券商啊或投顾公司对于这个AI 人工智慧的这个研发的进展，分别参与了其中三家，也是台湾最大的三家券商举办有关于这个 AI 投资的这个说明会。那其实它内容就是在卖这个程式交易的服务了，其实跟 AI 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现场问他说，那请问一下，你讲了半个小时怎么都没有听到有关于 AI 的这个内容的东西。他很直接坦白跟我讲说，其实 AI 只是一个火热的话题来吸引投资人来听他们说明会，但是他们其实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做到 AI。 我觉得真的是不应该这样用这种方式来吸引我们去听他们的这个说明会。所以我自己亲身去听的说明会证实了说，在这个目前到现在为止，AI 的部分的在金融投资的这个方面呢，还没有办法做到说用人工智慧来帮助这个我们在金融市场上投资获利。那为什么我们 iRobot 早在2015年就可以研发成功，而且在金融市场上取得这个稳定获利的时机呢？为什么他们这个其他同业所研发的这个 AI 人工智慧在国内还无法为投资人在金融投资上获利呢？那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国内的这个自动化交易局限在台湾的这个指数期货，包括台指期啊、电子期啊，还有金融期。那交易的逻辑是先选定要交易的商品，然后再根据那个商品的特性去设计交易的逻辑。这个就好像说先挂一个靶在墙上固定不动，然后再拿手上的飞镖想办法射到那个预先挂好在墙上不动的靶的靶心。但是事实上呢，这个靶就跟 多变的金融市场一样，每分每秒都是在变动的。而 iRobot 的技术是使用人工智慧判读资料，资料来源包括全球的财经资讯啊、研究报告等等，那把这些资料解读并且 整理成 iRobot 可以判读的这种资料格式，以此资料做成决策。那决策的结果经过六年的时间的学习优化，形成现在能够达成稳定正报酬的人工智慧投资机器人。这就好像用满天数以千计的这个飞来飞去的这个靶子，然后 iRobot 用数十把的自动瞄准机关枪射击，然后并且射出去的子弹还能够自动导航，以确保能够命中靶的这个靶心。那第二个原因是全球所有的金融公司都缺乏一种人才，像我这样子的人才，这个需要集三个领域的专才于一身的这种关键人物 key man。 这三个领域的专才包括 domain knowledge， 就是金融专业知识，Trading skill 就是交易技术，那还有 coding ability 就是程式撰写的能力。这三项能力环环相扣，如果仅仅是把这三种专业的人才放在一个专案或者是一个部门中是不会成功的。最常见的是 domain knowledge 的人要解释给 trading skill 的人听，他听不懂。那有 trading skill 的人要 coding ability 的人照他的方式去做， coding 的人会觉得说你在强人所难啊。那 coding ability 的人呢要讲给 domain knowledge 的人听， domain knowledge 的人会觉得说你不在讲什么。所以因此呢，同时具有这三种能力的人不仅是人才，而且是奇才，稀有人才，甚至是天才了。
哇，我已经感觉迫不及待想要雇用你这个有投资哲学 iRobot 的人工智慧投资机器人来帮我工作，因为我觉得这样，我希望可以那个在那个人工智慧抢走我的工作之前，我就可以用它来帮我赚到退休，可以退休的一个财富了。
不过你要先让大家知道的是，这并不是说你今天用 iRobot 来帮你管理资产，明天或者说下个月你的资产就会翻倍，并不是这样子的。它是一种稳定的投资工具，你要用一个十年的计划来执行，来让它为你进行资产的管理与增长。它是一个获利不断投入的这种复利增长系统。这就好像说在你家里除了你之外有另外一个帮你的家人赚钱的人，相信一个十年的计划会让你有很满意的报酬了。虽然不能说明天就让你资产翻倍，但是有事先准备的人绝对是会比完全没有准备的人更能够应付未来突然的变化。科技对我们的生活的改变非常的巨大，过去的三十年来不断的影响你我的工作与生活。那有一段话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话是这么说的：山，凡人看山就是山，可是山和我们凡人是一样的，它是有生命的。凡人一生80年，山100万年，睡一觉2000年，翻个身800年，肉眼凡胎怎么能够看得出我们的沧海桑田？这段话在说明维度的不同。一张 K 线图表，如果我不告诉你这是几分钟的 K 线图，你是看不出来的。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局限在这个荧幕上你所能看到的，包括图形，包括文字。你用眼睛看到的，用耳朵听到的，这就是你的维度。电脑科技呢，它可以用不同的维度去观察整理他所能得到的资讯。他电脑他是用的是记忆体跟计算能力，但是呢你用的是眼睛跟耳朵，这就是工具的不同造成维度的不同。人类的脑力的极限在1000多年前，2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达到巅峰了。 但是电脑呢，却是可以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扩充的。事实上，在可预见的未来，电脑的能力是没有极限的。人类的限制在于可以宏观，却无法微观。但是事实上啊，能够从微观的角度去看宏观的资讯，甚至用不同的维度同时去看同一个资讯，这个就是电脑科技跟人类在处理资讯上最大的差别。这边呢，我也说一下说我们的这个软体收费的这个方式，让有兴趣的听众可以了解一下。SaaS 是一种创新的商业模式，就是 Software as a Service， 是一种以提供软体的订阅服务为商业模式的这种公司。许多这种商业模式的新创公司啊，估值都超过300亿台币，像是 Salesforce 啊、Slack 啊、Spotify 啊，还有很多啦，讲不完了。还有更多这种许多的这种老公司，因为改用这种创新的商业模式而起死回生。这些提供软体订阅服务的公司啊，包括微软啊、Google 啊、Adobe 啊等等。而这种商业模式就好像是为我们而生一样，我们也会因为这种商业模式而创造我们与我们私募投资人的双赢。这个双赢的策略就是说，我们采用了创新的订阅收费模式，这就是你的投资没有获利的话是不收费的，开始获利才收费。好了，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节目时间也差不多，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每周会更新一集。对我们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看一下节目叙述栏位上面的粉丝页连结，还有网站连结，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订阅并且分享。那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 V 姐，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